现在开始录影了，告诉大家，我昨天实际上心情很沉重，那今天好了感谢主。也许因为我要预备讲道了，我今天讲的是得胜者之歌诗篇27篇，所以能让我得胜了，得胜了，我心中很多人一怕。泄露想让我让我得到一个得胜的秘诀，得胜的秘诀，哈利路亚。好，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给我们基督，都让我们与你同在，以马内利。你差遣耶稣基督圣灵帮助我们认识你的心意，你的恩典，所以我们能与你同在。能与你同住，让我们与你同行，让我们能与你同工。谢谢你，你让我们人生透过大卫，我们学会如何住在你的圣山，如何在你跟你在一起。神你是圣洁的神非圣洁没有能见主。是什么叫圣洁让我们再去从大卫的生命中如何在箭长上也圣洁，如何在我们人生的一些风浪中保持圣洁。我们什么叫做圣洁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什么叫做靠你得胜。愿你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在你同在里，我们认识什么叫做得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是得胜者的诗歌大卫的诗篇27篇，大卫的诗篇27篇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讲章感谢赞美主。诗篇27篇今天是第七讲讲到第七篇的那个上行者生命之歌。我们一直讲上行者就是一个往上一直提升灵性，在人生的道路人生的风浪中不断与神同行与神同在，甚至生命的灵性不断提升。我刚才说的赵荣进牧师说，灵魂兴盛身体健壮，凡事兴盛凡事亨通。因为我们在亚当里面灵魂死亡，我们的肉体受到一个咒诅，我们会有病有死。然后我们的亚当他是要必须劳苦种田，才有地还会长出子粒与他征战。所以意思说，在亚当的那个为生活是非常困难，但是在基督里他使我们灵魂兴盛，复兴我们的生命灵性，然后让我们身体跟他的边伤得医治，最后我们就会凡事亨通在圣灵里，与神同在就有平安了，灵魂就兴盛了，然后在基督里肉体得医治了，我们就健康了，然后我们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我们宣告必然得胜，凡事顺利，就像约瑟一样。记得约瑟吗？约瑟就是那个埃及的宰相，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凡事顺利。愿主今天帮助我们，什么叫得胜？刚才我们讲到得胜非圣者没有能见神，非圣者没有能与神同住。所以我们上一堂讲到，谁能住在圣山与神同住呢？神是圣洁的，你怎么样才算是圣洁，能与神同住与神同在我们这次总共选了3篇圣经，第一篇诗篇是15篇。若你要与神同住，你要居住住在神的圣山，登高峰的灵性，你要读诗篇15篇，是一种分别为圣居住在圣山的生活，是心理正直与神同在，心理正直与神同在，这种同处是分别出来的心理正直的。幸亏也不更改不多说了。我们上个礼拜是选诗篇16篇， 一种入世而不属世的与神同行的生活。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啊，我所得的你为我起手啊，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我不致扰动啊。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的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所以我给他一个总结是：落在其中，信中同行。落在其中，信中同行。然后第三个，就今天的诗篇，诗篇都是大卫的诗篇，代表大卫在圣山那种心理证实，那种品格高尚的一种状态，然后在生活上，大卫是一个能以神为乐的，用信心与神同行，就像他的成长的过程。打死那个熊啊狮子啊，看羊的小孩子享受神同在写诗歌。但诗篇二十七篇是一种在战场上靠神得胜的生活。在战场上你们是要靠刀兵，对不对？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工作，特别在疫情之后，我们感觉很多事情都很困难。每天都在战场上，每一个决定都是生死的决定。在战场上，每一个都怕，每一个都胆怯，做每一个决定都好像生死有关，一见更生死。天天守住那个店铺，很担忧；天天在那里等候机会，很胆怯。所以，一种在战场上能靠神得胜的生活，才是真正得胜者的生活。我给他说是胜过胆怯，余音展翅。一个基督徒会胆怯，会迷茫。就像我昨天，我觉得主啊，你要以大能与我同在。我为一个佛教徒两个年轻人祷告，他就给我们包机，他要包机到新加坡，47万的包机。我直接就他们没有，不是信主，他们就生命给出没到了。本来说要收回这个什么航班的一般航班的价钱就好了，最后说牧师的免费，我还带了他的同伴，另外一个男孩子信主。我直接的说，你是一个慕道者，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还没有找到固定的教会。哇，他直接就呆了，看傻眼了。后来我给他祷告，抱着他，祷告之后。他哭成泪人，跟我绝迹祷告。所以我真的相信神已大与我同在，但是我这次去新加坡已经改了3次机票，记得吗？我3次机票，所以我真的不知道神的心意，他与我同在，却没有让我觉得合情合理的应该的一个行程。我还帮助一个教会带16本圣经去新加坡，大字版的。所以求神帮助我，我是否真的不应该去新加坡？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不敢走在神外面。所以今天我早上写了一篇文章说，义人的脚步是耶和华所立定的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悦。我要走一个耶和华喜悦的路。什么叫义人的脚步是耶和华所立定？曾经有弟兄姐妹要我去他们那边，我就说祷告吧，祷告吧。神一定要我去的，他会透过环境跟我说的。我这次去在香港人要我去沈阳我就说你祷告吧，因为我是要听神的话才是义人。所以我不是义人听人的话跟你去了，我不是义人去也没用。然后我到深圳有一个陈牧师叫我去沈阳找冯凯长老，到成都也有一个王弟兄叫我去沈阳，然后到北京，因为杜牧师也说你去沈阳，所以3个地方不约而同都要我去沈阳。结果我真的见到这个冯凯长老，他是东北神学院的一个，他们捐了一座山开在那里。就在我们一群人在祷告的时候，他走过来，黄牧师，请你为我祷告。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我每个人都是祷告又吹号，还有个姐妹吹得很好啊，王小磊。不知为什么最后他走过来要为他祷告。都是神预备的。 但邀请我的不是他，是另外一个女牧师。所以感谢主，我觉得人生需要得胜，人生需要走在神的心意里，我们才能胜过很多的疑惑胆怯，我们才能如鹰展翅，与神同工，与神一起去打仗是非常快乐的，所向披靡的。圣经中只有大卫能战无不胜，大卫在所有的战场上都打赢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思想啊，如何做一个得胜者啊？大卫在诗篇如何唱出得胜者之歌啊？得胜者之歌，他的秘诀在哪里？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得胜者？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得胜者？得胜者没有战争不算是得胜者，没有坎需要过，你也不会成为得胜者，没有疫情没有困难你不会成为得胜者，对不对？所以我们做要得胜，我们首先胜过胆怯的心。为什么这样的？为什么我要这样说？一个有能力的人啊，因为心中的惧怕，他一切力气都没有啊。女孩子见到那个小老鼠啊，他就没有胆气了，全身发炎。有些怕这个小昆虫的也会这样啊。同样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撒旦仇敌，他很知道什么是你最让你害怕的，当他用害怕的毒箭攻击你，你就失去勇气，全身也失去力量。所以我觉得要成为一个得胜者，首先胜过胆怯。诗篇27篇讲的很多，我不惧怕，我不惧怕，我不惧怕。所以然后要最后一节在诗篇27篇最后一节，他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要壮胆的就是你怕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得胜，成为一个得胜者，善用我们每一个能力，我们真的要知道仇敌最大的武器就是惧怕，就是让你胆怯，用一些环境让你失去信心，失去力量。那么如何胜过胆怯的？为什么我们会胆怯呢？为什么我们会胆怯？一定跟是环境有关，对不对？啊，我们怕什么？诗篇27篇讲的很多，我们怕死，怕敌人多，怕压力，怕被人谋告嘛，就是被人冤屈啊，委屈，被孤立。我们发现，当我们面对这些生死的威胁，面对敌人很多，无论你胆多壮，多有信心，多能打，你都会有点怕。耶稣面对十字架，他不怕死，他怕什么？怕痛，他肉体受不了，那个压力大得不得了。十字架最可怕的是等死，实际上不是立刻死的，强壮人要挂三天才死。所以这个很痛苦的一个事情，很痛，然后被谋告，被孤立。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我们看到身旁的犹太人推他，打他，骂他，觉得应该带我们得胜，你却成为这样的，你骗我们。我告诉你，我看到那一幕在受难曲基督受难记里面看到犹太人如何对耶稣基督。我在想，今生也许也像主一样的，做对的是应该，做错了就会给人孤立，给人谋够甚至你答应带我们得胜的，现在让我们失望了，又被孤立，又会给控告，甚至又给伤害。所以同工啊，做基督教领袖最后只得一个十字架。如果你要得胜这些让你 胆怯的事情，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面对的。我也尝过这个味道啊，别人某个没法解释啊，给所有人都把你定罪、孤立啊，不是一个地方。是真的，差不多全世界啊，所以当时我的感觉真的是很难过。但神说这些都是今生的事，今生的事，没有人夺走你这些荣耀、这些侍奉的机会啊，你也应该要放下。这些都是今生的事，我已经在那边了，你已经得胜了，你已经得胜过了啊。轻轻地放下，预备你脚踏永恒，回望今生。你应该是站在永生的角度，站在我的面前看你的今生。今生已经结束了，像以利亚把所有的交给以利沙了。你应该像幕后的以利亚一样，去听我的声音，要等候火车火马来接你走。这个是幕后的以利亚，这是以利亚找到以利沙之后，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怕。你问我怕不怕？今天还是说我怕的。所以胆怯是让我们离弃神，失去力量，是中了仇敌的连环拳，下套再下套。弟兄姐妹不能胆怯，我的属灵母亲说，惧怕是来自地狱的。你跟着惧怕走，你就会胆怯，胆怯你就失去力量。你要因为胆怯惧怕，你会安排很多的方法去面对那个问题，用最复杂的方法、最复杂的人际关系面对的问题，越搞越复杂。唯有用信心、用简单的方法去面对复杂的问题，才是真正有信心。首先要不胆怯，所以我们。耶稣基督曾经在平静风浪地说：“这时候对门徒说，为何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耶稣当年门徒说：“主啊，我们算命那里不顾吗？”他们就用很多方法去把水浇出去，最后耶稣在船尾上睡觉。他们喊，向主大声地呼唤：“主啊，我们算命那里不顾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胆怯惧怕的时候，我们总把自己跟主分开，我们总会抱怨但总比不抱怨好。你抱怨还是跟神祷告，还是跟主，所以要真正的悔改，不是用你的力量去改，是要用你的所有力量，全身转向主，承认你的不行，承认主的全能，承认你的不能，这个是悔改的开始，然后。仰望主，等候主的时候，在他的旨意里，他来平静风浪。要胜过胆怯，首先弟兄姐妹啊，你要懂得安静。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用第二首歌，第二首安静。刚才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唱过一首安静，但是我觉得，当我们要胜过惧怕，胜过这些。搅扰我们内心的，我们需要这首诗歌，学这首诗歌里面的真理，就是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重新跟主在月里面，在生命之月里面宣告他是我的神，然后用信心。不断的敬拜，安静在他面前，等候他的时候，等候他的方法。
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
风浪。这个是当年门徒的经历。所以，若你今天面对都胆怯的事情，你要跟着这首诗歌去相信。
风浪让我灵更坚定。
得胜，不要求没有风浪，不要求一帆风顺。神会在他的时候平静风浪。这首诗歌要我悔改，我从前以为我的信心能平静风浪，这首诗歌提醒我，我的信心只够到主的身旁，在主的同在里，他用他的方法，在他的时候，按他的旨意来平静我生命的风浪。所以我只能敬拜，我不害怕，因为我坚持到他面前敬拜。
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你十字架。
无论主的应许要多大，要他陪
我
去，
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没有你。
我们一起来唱，一起来宣告。
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你。
是的，没有你，我没办法走到应许之处。恩赐我充满盼望，主啊，与我同去，让我一生敬拜你，一生充满有你恩典的印记。哈利路亚。
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你十字架。
主啊，我们要进入我们的应许之处，我们才能看到生命满有你的印记。主啊，你若不与我们同去，就不要带我们去来。摩西是这样说，我们也这样说，求你与我们同去，让我们胜过一切的胆怯，一切的惧怕。我们要进入迦南地，我们要胜过那些巨人，胜过所有的迦南七族。我们需要有加勒约书亚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你啊！所以听我们祷告，我们今天愿意不胆怯，要跟你立约。你是亚伯拉以撒雅各的神，你是约书亚，你是那个加勒的神，哈利路亚！我们愿意专心跟随你啊，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求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荣耀全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愿意与神立约吗？愿意胜过惧怕吗？我们真的需要胜过惧怕。先安静，重新宣告，你是我的神，我仍要敬拜，因为除了耶稣基督，除了他，没有人能平静风浪，没有人预知明天，没有人能使你死而复活。你相信吗？相信说个阿们，我相信。胆怯惧怕，胆怯是来自惧怕，惧怕来自地狱，他会让你离开神，你的眼光不再看着耶稣基督，就会像彼得一样沉下去。愿意胜过胆怯，胜过惧怕，你才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哈利路亚！让我们继续看今天的我们的那个信息，我们再去分享按错了刚才。哈利路亚！为何你们还你们为何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个是主耶稣当年问门徒的。 问门徒的啊，为什么胆没有信心？大卫他是一个战无不胜的人啊，你去回去看他一生所有的战士，无论多人多人少啊，他都得胜的。但后来失败，只输给一个女人，还是他不打仗了，享受成功的时候，犯了一生中唯一的错，然后靠神的名，第一个打败哥利亚，对不对？战无不胜。哥利亚说：“你来打狗吗？拿棍？”他说：“我是奉那个你玉骂的永生神的名来打你，你打我是靠武器啊，我打你是靠耶和华的名，胜败不在乎刀剑，只在乎耶和华。”所以就一个小石头就把哥利亚打败了。是大卫是靠神得胜的，他心中没有惧怕。扫罗有很多惧怕，然后整个以色列军队都惧怕，给大卫穿上一个盔甲，穿了以后都动不了，最好的防护，最好的武器，在以色列当时只有扫罗跟他儿子有约拿单有一把有剑。大卫脱下这些。当你有信心，你不胆怯啊，不保护啊，不去用很多方法保护自己，你才是一个有得胜的信心的人。不依靠外面，你里面才强大。当你依靠外面的，就像扫罗用盔甲用很多保护的啊，大卫没有，大卫反而灵活，最后用棍用石头，还用哥利亚的刀把他头砍下来。所以要得胜，需要放下你外面的恐惧。扫罗王后来，扫罗王举全国的力量追杀他，他被扫罗举全国的力量追杀，怕不怕？怕，躲在哪里？躲在那个隐基底的旷野的山洞里，还带着几百人，那个一些逃避扫罗的反政府的人，这些都是土匪啊，欠债的，容易管理吗？很难。第一，扫罗王诬告他，把他追杀。本来是前天还是民族英雄，国家的未来的领袖，神和人都喜悦的，第二天变成半国贼。大卫损失的不是你能想象的，然后他就在旷野。但是扫罗追杀他，他三次放过扫罗，谁得胜了？大卫得胜了。然后他带着忠心的勇士，三十勇士制服了周边的列国。大卫战无不胜，每一场战争都胜得漂漂亮亮。他的秘诀在哪里呢？他的秘诀在哪里呢？凡事寻求神旨意，等候神带领。大卫连太太跟他的在这辛格拉，他们被亚玛力人掳去了，米甸掳去了，他最后求问神能否能追上，不能，但是都已经走了几天，都不知道在哪里了。但是神最后这个应许成就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凡是寻求神的旨意。大卫称为合神心意的，现在就是寻求神心意，配合神心意的。原来的意思是配合神心意的人，他永远都会放下自己的想法去配合神。当他知道是神旨意的，这义无反顾的，他一定往那个方向走。所以能胜过胆怯，是为了凡事寻求神的旨意。当你知道是神旨意，你就有一种决心，去是必须的，生存却非必要，还有走在神旨意里面是最安全的。有些人问我，你去新加坡，新加坡疫情很严重了，你去米兰一天的确诊20万了。我说离开了中国，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对不起，现在相对来说中国是最安全的，阿们。然后我也不知道，从来没有想到，因为我是一个殉道者，我是从30信主不久就立即就殉道者，我不懂得保护自己，没想过保护自己，离开身体 与主同在，好的无比。那现在有太太孩子，就比较要保护自己。我常说我不怕死，也不会去送死。所以去这两个国家，是我知道我是走在神的旨意里，我要清楚走在神的旨意里，我就最安全了。就是万一出事，谁负责？他负责，顺服是要付代价的。所以我很清楚要寻求到一个地方需要三个认证。所以我刚才说去沈阳那一次是三个认证，三个。所以我也求神给我在一个地方要有三个事情我要为神完成，我才去那个地方。所以求主帮助我，意大利我是要去米兰、菲利斯、罗马，我有这个感动啊。所以求神帮助啊，我该如何确定什么时候去啊？回以色列以前还有这两个地方，也许还需要再奔跑一段吧。啊，我已经挂念家里的夕阳，我家是潮湿，看着那个塔婆山，就耶稣登山变相纪念礼拜堂的山，每天日落都很美哦。希望有一天在以色列界带领们。大卫是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等候神带领？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一起来读。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地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双树林对面攻打他们。啊，大卫连策略都是跟神的。你听见双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我记住，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这是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没有直接冲上去。他求问神之后，神指示你要腰到后头，在双树林底下等候。等什么？等到双树梢，就是那个树顶上有脚步声，天使的脚步声，那个军队的声音，然后你就要急速前去。意思说不能疑惑，因为那个时候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意思是天使先进去，你看不到啊，天使先去攻打，也许搞乱他们的灵啊，让他们互相打对方，也许用一些昆虫、用一些王虫、用一些东西去攻击他们。神常常用这种方法的。你看，在约书亚的时代，他们攻打西王的时候，武王的时候就是那个很多的事情先发生在他们当中，然后约书亚军队才过去。如果他们太早去那个神用的那些大自然的武器，连以色列本身都给打败，对不对飞弹要打出去，你还先冲到敌人那边，就一起陪葬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大卫，他会愿意寻求神的旨意，等候神的带领。他是个勇士，他很谦卑。大卫成为得胜者，唱得胜的诗歌，让他愿意询问神，合神心意。哈利路亚。然后我们再看大卫的诗篇27篇，我们一起来一段一段去思考。大卫胜过胆怯，因为他说神是我的保护。我们一起来读诗篇27篇第一节到第三节，一起来读1、2、3。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的力量，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营救安稳。这个是大卫写这诗篇的时候他开启的一个引言。我们在猜想，大卫他是什么时候写这个诗篇？他回想什么事情？他应该是回想他在旷野 给扫罗追杀的，因为他后面说他欢言献祭在帐幕里啊，我相信这个是写的他形容他当年给扫罗追杀，所以用这个背景来看这个，你就感觉到啊，他是在黑暗中，他常常在山洞里，在这个隐基底的旷野，死海周边啊，荒芜没有食物啊，很难生存的地方啊。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这个人为什么是说神是他的亮光？他需要光，他生命中只有神能指引他，是我的拯救。然后他说我还怕谁呢？保罗也说神就帮助我，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大卫是用信心宣告的啊，所以他胜过胆怯，不是他厉害，他有光，耶和华是我的光，然后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护，生命的保护，生命的力量，这是我的生存，我的生命是靠神给我的力量我维持的，不是人给我力量，是神，耶和华是我里面生命的保障，是我维持我生命的最后的力量。我还给还惧谁的？他这个惧谁怕谁，他是面对整个帝国，就是扫罗王，所有过去曾经爱他的最后都背叛他啊，所有这些从前支持他的现在不敢支持他，所以他曾经去拯救一个城，然后最后当扫罗要来，他问神，这些我拯救的人会保护我吗？会把我交出去吗？神说必定把你交出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大卫经历这种真的给出卖，给忘恩负义，所以仇敌也来攻击他啊，他所以他写的这个地方咬牙切齿的，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的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那但愿所有那些来伤害他的都会像扫罗一样落在他手中啊！所以我真的觉得神能够让敌人来打你的时候他自己挖一个坑自己掉下去，诗篇57篇啊，他们为我挖一个坑自己 跌下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胆怯，因为耶和华是我的保护，他能在我敌人来之前要来吃我的肉的时候啊，他已经受到攻击，他会一切的计谋都不顺利，他用的那个刀兵啊，兴起的刀兵不会攻击我。所以第三节需要军兵安宁攻击我，大卫什么时候有人敢去打他？除了菲利士人啊，然后扫罗啊，没有人敢打他的。所以他说我的心也不害怕。我觉得若大卫是有军队，一大队军队啊，他不会害怕的。我还是在想他是给孤立啊，人数很少给追杀的时候才会想到这些诗篇，应该是在回想他的旷野，在那个沙漠的洞里，在那个隐基底啊，我们每次去到死海这个周边这个隐基底这个地方啊，他们一定问一个问题的，扫罗大便那个洞在哪里？大卫没有杀他几个了，那个袍子那个洞在哪里？我们说洞很多，不知道。然后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营救安稳。这是大卫回想他人生那些苦难，那些过去，所以他我营救安稳，神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保障。当你有机会去到死海，看到那个玛撒大，在一个平顶的，好像一条航空母舰，在一个平的山尖的尖端啊，像一条船啊，你看到什么的山寨，我的高台，洪水泛滥，不能攻击我。这个就是在死海写的诗篇啊，死海会随时有洪水，因为它是从1200公尺耶路撒冷。那个高山希伯伦那边下雨， 然后水，因为他们是沙漠的泥土，水流不住，直接就涌到那个死海，然后死海，你走在死海的路上，忽然那个洪水就从那个河道涌出来，就把你冲到死海，很多人是这样死亡的，所以走河道是很危险啊。这个是解释一下这个啊，说营救安稳啊，营救安稳。后面讲的高台，你也知道是死海的高台。第一段胜过胆怯，大卫胜过胆怯，因为神是我的保护。第二段胜过胆怯，因为住在神的殿中。这个我们都很喜欢的诗篇啊，第二十七篇第四节，我们起来读，读到第六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啊，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欢言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这个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定他是在神的殿中的一种生活。他胜过胆怯，因为与神同在，在他的殿中。大卫在这里求一件事情，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他再求问，仍然要追寻这个。这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一生一世这个字曾在诗篇上面出现过。他住在神的耶和华的殿中，要做什么？要瞻仰他的荣美。瞻仰神的荣美就是赞美他，看到他的荣耀。当你瞻仰看到神的荣耀，他的伟大，你就会信心增加。所以大卫祷告的经验啊，不是到神的殿中啊，就祷告祷告祷告，求啊求啊求求求求。犹太从摩西的传统开始，他们是听到神声音，进到圣所，进到神的殿中，先把自己分别为圣。特别这篇诗篇的第四节，大卫得胜胆怯是进到神殿中，还有另外一篇诗篇说，等我进到神的殿中，思想他们的结局。大卫在一切的战争生命中最困难的就是。住到神的殿中，进到殿中，把自己安息在神的同在里，然后他寻求神的面，瞻仰他的荣美。当你看到神的伟大，他的荣美，你就会有信心。然后他最重要的做一件事情，就是在起什么求问，求问。我们一定要求问神，一定要求问神。因为我们不能不求问，当我们不求问神，我们就会很容易我们到神的殿中，不要只是赞美，我们要求问他的智慧，求问他的指示。所以是先分别为圣，进到神的殿中，然后赞美、感受、等候，看到他的荣耀，看到他的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诗歌，你真伟大啊！曾经有人说，在西乃山啊，一群黑人在哪里唱啊？我也巴不得有一天我能到西乃山那个山顶，看着日出唱这首歌。你一定要进到一种荣耀里，你才能赞美的赞美出神的荣耀。而当你这样赞美他，你身心灵进入另外一个领域，你在哪里聆听神的声音？你要。祷告求问，听他的声音，听他的指示。所以大卫的得胜能胜过胆怯，他进到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 并求问他些疑惑的事情。然后第五节啊，因我遭遇患难，他便暗暗地保守我。我在他的亭子里，这很奇怪。我查了很多字，直到我找原文，这个亭子里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它是树丛兽穴，就是一个隐藏的一个隐秘的地方，它把我藏在它帐幕的隐秘处啊，把我高举举到磐石上，就是三个情况。第一个，神把它藏在树丛兽穴，就是大家隐基底那个经历，然后神把它藏在神的帐幕，神的至高者的隐秘处，是别人看不到他。看不到他，没发现他。然后神把他高举在一个磐石上，就是在我刚才说了，就是一个洪水泛滥，你在这个磐石上啊，你就不会受到这个影响。还有水不能冲动，那冲毁那个磐石，你就站立得稳，是三幅图画。所以翻成亭子，这个中文我也不知怎么翻出来的，我查原文是树丛。受学就是一个比较天然的啊，就像大卫当年在隐基底那边的啊一种的生活，神把它隐藏在这个大自然环境，然后神把它超自然的隐藏在他的殿中，他的环境里，然后神也把它高举在一个磐石上，仇敌摸不到他，所以大卫得胜，因为他知道神暗暗地保守。意思说，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在保护我。上次有一个先知，一个祷告的说，跟师母说，现在神常常差天使暗中的保护师母，暗中的保护他。有一次，他们给朋友弄坏了那个车的电池，他们在下那个加利利海的那个谢伯路，突然间没有那个刹车，我女儿、我儿子跟他都在车里，哦，好怕。然后突然间我儿子说拉手机，拉那个制动，他就拉一拉就停了，车停下来，好恐怖啊。是神感动我儿子啊，说拉一手制动器啊，拉一手机。所以主啊，谢谢你，你常常在暗暗地保守我们，暗暗地保守我们。所以求神也让你知道不要胆怯，神会在暗中保护你。然后第六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言献祭，我要唱诗，我要歌颂耶和华。昂然啊，昂首就是大卫得胜了。大卫想到他经过这些困难，他现在在神的帐幕中欢言献祭。用帐幕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会幕，另外一个是大卫后来在耶路撒冷的帐幕。所以我很相信这个诗篇不是在旷野时候写的，是后来他做王啊，他在做王时候，他在哪里感谢神、赞美神、宣告得胜的时候，他回顾形容当年他如何得胜啊，现在在神面前献祭歌颂耶和华啊，宣告凭信心赞美啊，也希望写一个这首诗鼓励啊自己，也鼓励别人要靠神得胜。所以这首诗歌虽然很多吧，我不惧怕，我不惧怕，像在这种信心的宣告，是一种得胜的宣告，哈利路亚啊！第一到第六节是一个信心的宣告，然后还有我们再去看第七到第十十二节，第七到第十节，这个有点难解释，但是我们愿意啊这样说。我总结是说，胜过胆怯，因为神视我如家人。神因为这里说啊，不要丢弃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你发现用这个总结回顾上面第七节到第九节，你就知道大卫在说什么。大卫回顾他的人生，常常给离弃，常常妻离子散，常常都遇到他，甚至扫罗追杀他的父母都要送到摩押地，他内心有很多孤单，他也知道人不可靠，所以神没有让他靠人做王。大卫本来可以 因为大卫是扫罗的女婿，约拿单的好朋友，以色列军队的大将军，像他自然靠人就可以得胜，他却给扫罗追杀，他看了人的不可靠。最后他怎么做王？是在犹大那个希伯伦啊，犹大支派希伯伦，他去那边王仆加身，扫罗死了，他们犹大人按高利他做王，这个不出人是出于神，他知道人不可靠的，人不可靠。所以在这里大卫回想，他是唯一的依靠是神。我们这样说，耶和华啊，我们一起来读啊，耶和华啊，我用声音呼吁你的时候，求你随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赎仆人。你向我来是帮助我的，求我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大卫没有给父母离弃，大卫从来没有。所以在这里他去形容一种跟主的关系。你想一想，大卫都会怕神丢弃他吗？大卫有一种表达，一种诗，就是说当神跟我的关系出问题，当神不怜恤我，当我找不到神的面，他掩面不看我，他发怒赶逐我，他丢弃我，我就惨了。救我的神啊，不要丢弃我，你是我唯一的拯救，你是我唯一的依靠。这是大卫人生的经历。所以为什么神让他进那么多苦难，就要才让他做王？他不靠人，要不然他像扫罗一样搞手段搞政治啊，为着人不要走啊，献祭不是献给神的，是献给人看的。求神帮助你跟我，今天要做一个得胜，胜过胆怯的，也要得胜人际关系，得胜你身旁所有家人对你这种影响。所以亚伯兰最后的要胜过的是亲情，我们最后要胜过的是人际关系，给孤立那种感觉，给人误解，给人毛告是下一段的，但这里就是孤立，给人误解。所以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若有什么成就，你要知道不是人给你的，要从神手中借过来，你才能成为一个得胜。若是穷人来，你就会胆怯，像扫罗一样的，靠人，人多啊，你有胆气，所以人走了你就没胆气了，你会妥协，你会因为人的不同意，你就会胆怯，你就会走错路。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大卫说，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随听啊，求你，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大卫向神呼求，他知道他一生中若没有神，他什么都没有，人是不可靠的。然后他说的神的回应是，你们当寻求我的面。然后大卫说，那是我的心对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神的笑脸是大卫的帮助，神的心里刻目去寻到神的面。然后他在跟神说，神啊，不要向我掩面，掩面不看就是说，哎呀，没眼看了，哎，不管你了。大卫最怕，所以他怕自己得罪神，让神发怒赶逐他。他说，我是你的仆人，你上来是我的帮助，救我的神啊，不要丢弃我。大卫说，救我的神啊，不是我们说的救我的神，我们说的是永生。大卫说的是每次在旷野危险敌人多，他只有孤立的一个人，在每一个危难中神拯救过他。今天你有经历过神拯救吗？说你没有，你没法知道大卫这个说，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啊，爱我爱到像我的父母，有一天也许都会离弃我。耶和华，我宣告，就是我爱我的父母都离弃我，耶和华你必收留我，你是我真正的依靠。大卫是要表达对比，他父母对他的爱是很真实的，他认为啊，连那么亲密的亲人的关系 都有一天耶稣会离弃他，但是他说就算这样耶和华必收留我。这个是大卫的胆，大卫的胆气，大卫的那个勇气，因为他说胜过胆怯，因为神看我是我与家他的家人，神看我是他的家人。阿们啊，要这个是一种灵修默想，再去解经。我们在第四个大卫胜过胆怯的原因，胆怯的原因，胜过胆怯，因为神必为我行奇事。胜过胆怯，因为神必为我行奇事。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啊，诗篇二十七篇十一节读到十四节，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仇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我吼吐空凶言的起来攻击我。然后十三节，我越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壮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大卫总结他跟神的关系，他得胜的秘诀，他向神说：“神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教我。”这神的旨意，神的透过摩西，他指示我们该如何生活，如何生存啊，与圣洁的神同行的这个道指教我，因为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就是一个平顺的路。神犹太对神的旨意什么倒是听而遵行，所以以色列的最重要的一个经文是《生命记》里面说到，西马伊斯尔听啊，以色列，神我是独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这个西马听啊，以色列听而遵行，是犹太人的对真理的态度。在这里，他转向神。啊，他知道他人生需要知道神的心意，知道神的旨意，神的原则，然后他也求神，因为有敌人，世界是有敌人的，战场上什么都可能发生的，求神引导我走平坦的路，不要太坎坷啊！只有神能在战场上带领他走平坦的路。然后十二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口吼动凶言的起来攻击我。这是什么时候？就是大卫给扫罗追杀的时候，那个是他一生中最无辜、最难过、最仇恨啊、最不解的时候啊，被诬告孤立啊，应该是在旷野的时代啊，我是这样说，那个是他一生中跟神的关系最好的时候，也是他一生中最孤立无助的时候。所以有人说祷告，什么叫祷告？就是无助的眼神，呵呵，那种无助的感觉才会让你发出真正的祷告啊！平常都是两手准备的时候，不听我自己来，来了做完以后就荣耀归给他，这是假的祷告，假的信心。真实的信心是绝望中发出来的无助的眼神才算是祷告。所以人的尽头神的开始，是不是你到那个时候才是真正在神面前祷告。然后十三节，我们很小常常听的一句话啊，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壮胆了啊。这个活人之地我们有时候很难解释啊，神在过去有很多神迹奇事，列祖的时代过红海啊，过这个约旦河，但现在神已经不管我了。这是我们有时候相信神会行神迹过去，但现在又相信神会行神迹。我们很多人都没信心，我们相信过去的神是伟大的，我们却不相信现在与我们同在的神是伟大的。所以活人之地是现今的时候时代，现今这个现实的世界，神 仍然能见到耶和华的恩惠。 Let God be God， 让神在你生命中再去成为神，是一个行神迹奇事的神。他说要不是这样相信，我就早已丧胆了。大卫真的告诉你，他都怕，完全没胆气，丧胆。大卫在给扫罗追杀，他曾经去过腓力士地两次，第一次去到那个王面前装疯才能出来，第二次他就诚信了，去那边投靠他。就在整个犹太地以色列的没有安心立足的地方，我感觉他已经灰心了，对于神给他那个应许他做王的那个信心就没了。我常常问大卫为什么要回来这个旷野，为什么不跟他父母在摩押地，他的曾祖母曾曾祖母是路德，是摩亚人，他应该到那边投靠摩亚王就好了，为什么回来还带着600人那种混乱的人。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大卫相信神透过撒母耳给他的膏力，还有他也没有发动内战跟扫罗对抗，他没有，甚至要杀扫罗的时候他也忍住手，他觉得这个不对，他也受膏力。所以大卫为什么回来，我猜想他是用信心回来，相信人眼中他没可能做王，他就相信神的应许，他既现今活人之地，还活人面前神仍然能施恩惠帮助他，能得胜，他能成全他所应许的。你今天有这样的信心吗？大卫相信，我胜过胆怯，因为神必为我行奇事，神必为我行奇事。所以第14节，当我们要配合神行奇事，我就要等候耶和华壮胆。为什么要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神，神常常要带我走的路，有时候很多风浪，有很多的考验，最重要如何能继续跟着去壮胆，坚固我的心，用决心，神要我去我就去，神要我去，一切问题是他的问题，我只要坚持到底，我要去到神要我去的地方，这个是决心。但是你一定要等候耶和华，要等候他的指示，配合他的带领，你才能真正的得胜。大卫得胜的秘诀，相信耶和华会为我行奇事，我要等候耶和华。你们要得胜，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们的心，要等候耶和华。所以大卫整个 得胜的诗歌，最后总结是相信神行奇事，你等候他就能得胜，没有别的方法，没有别的得胜的秘诀。所以胜过胆怯，胜过那个偷取你力量的那种 心态，你需要在诗篇27篇找到大卫在建墙上如何倚靠神。什么叫圣洁？就是你在建墙上以神的方法去征战，以神的同在，以神的旨意为你征战的目的，你最后是把荣耀归给神，你是这个预备给改变的生命，预备给改变的跟神的关系，要让神得胜，人平安的，你就是一个在建墙上圣洁与神同行的人。今天我们环境非常的混乱，有时候会胜，有时候会败，在建墙上一定有胜负的，一定有人攻击你，一定会给孤立，一定会给毛告的，一定会很多这样，没想到的事情会发生。所以在建墙上什么都会发生，但愿到那个时候你心有胆怯了，回来看诗篇27篇，你要宣告神是我的保护，神是因为我住在神的殿中，第三是神是我，因为神是我如家人，第四是因为神必为我行奇事。所以最后，我们 要宣告，要做一个得胜者，唱出得胜者的诗歌，就有主同在，如鹰展翅啊，如鹰展翅上腾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耶稣神啊，叱咤风和向海说：“住了吧，正了吧。”风就止住了，大大地平正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地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但愿你从这段圣经看到耶稣所要求的信心是对他的信心。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最后这些门徒怕谁？不怕风浪，是怕耶稣，大自然的主宰。但愿你的人生里面经历很多更多这样风浪中主给你超自然的凭证。我前几天七号，我呢就是莫名其妙给一个航班拒绝我们上去啊，最后我们几个人在哪里，我看到神的大能同在，我给感动啊，我跟一个人说我是牧师，然后他拉我去他女朋友面前，他说这个是佛教徒，我就为他，我当时我有感动为他祷告，我就为他祷告，祷告之后他很感动。你怎么知道我性格像猫？你怎么知道我跟他的关系？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后来他写一段回应给我，他说：“牧师，谢谢你今天这个偶遇，我本来对这个关系有点挣扎，有点没信心啊。”然后我说：“我看到一条船啊，你要上去，没想到他的男朋友的名字就是啊，单字一个风帆的帆，一个帆。”就是一条船呢，然后他是开上海，他就要到新加坡啊去办一些移民的事情。神太神了，那个佛教徒他透过这样祷告，他很感动。然后他男朋友本来说要包机去，要赶时间，十号前要到，最后那个包机他最初是说收我们基本的费用，有缘分嘛。然后最后听完我为他女朋友祷告，他女朋友的见证啊，佛教徒啊。他自己说他没有信仰，他的男朋友没有信仰，他说牧师的那一份不收啊，免费做包机14个人的那种包机去新加坡。那最后这个包机没有成就啊，不是他没给钱，他钱都已经打过去了啊，就来不及申请马来西亚的那个航道，就新加坡拒绝了，没得做。哎呀，我们也很失望。我都没做过这样的包机啊，王子降临啊，到新加坡。我本来想的好荣耀啊，感谢神，你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在绝望的时候很失望，按着神的感动做他要做的事情，荣耀归给他，平安归给人。居然透过这个预言祷告改变一个非信徒的心啊，还有我带领他旁边有一个人，我看到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还没有固定的教会、啊、他说我自己在读圣经，然后那天晚上领他信主，他哭成泪眼，这些都让那个非信徒那两个小情侣很感动。所以我们所做的都是听话顺服做神要你做的事情，神的启示就来了，神以大能与我们同在，我们要相信他来凭证风浪，我们只是顺服，我们要转向他，在绝望中，在风浪中，他能出手，甚至他能让我免费做那个47万的一个包机。所以后来不能去了，我也问主什么意思啊，主没有清楚给我答案，我也不知道，请你们为我祷告。我相信神是很清楚要我暂时不要去新加坡，所以求神显明他的心意，我顺服。然后我相信当我们学会与相信主，这个信心是相信主能够，相信主可以，相信主同在，只要主同在有什么好怕，阿们，他是大自然的主宰，所以我们要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啊。这两句话你会想起来首诗歌，我今天最后送给你们的啊，是如鹰展翅啊，是那个 去那个生命那个美国的那个灵粮堂，他们写了一首诗歌，叫做如今展翅上腾，如今展翅上腾。我但愿我们都能相信神给我们的是个能翱翔在神国度的一个生命。哈利路亚，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安静，要等候，但是我们真的知道等候是为着乘上那个气楼，等候是为着要如今展翅，等候是要翱翔在神的国度，才是得胜者。阿们，哈利路亚。今天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鼓励，神要我们壮胆坚固我们的心，等候他。
神，你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尘累，
求主恢复神给你永美的形象，像耶稣基督一样，快快到主面前，在圣灵光中变成主的样式。你要渴望神的荣耀临到你的身上，脱离一切的缠累，翱翔在神的国度，像耶稣基督一样。
又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岂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的重新的力。
就是你今天很软弱，宣告你要如鹰展翅上腾，哈利路亚！要我们去翱翔，展开翅膀飞，哈利路亚！
黑夜所有艰难和风暴，但愿主席你荣耀宝座，
哈利路亚！双手求神给我们如鹰展翅，哈利路亚。
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
有什么缠累着你的，快快断开，求神来帮助你。
用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
他是为我行奇事的神，他是为我行奇事的神，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
他只能力为我的加力量，等候耶和华你重新的力。
哈利路亚，
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
圣灵啊，圣灵啊，从宝座上发出你的光来，现在，现在，让我们如鹰展翅，圣灵恩膏高过，圣灵恩膏高过，哈利路亚，让我灵魂身心灵翱翔在神的国度里，圣灵的大能与恩膏让我们领受，领受，领受，我要活出自由美好的风采。哈利路亚。
眼目单单注视你的
圣灵，
因为这正是神新的工作。
是的，新的季节。
因为神会将得胜的意念放在心。
次的得胜的意念也展翅，
把机会摆在你的面前，
我
带领你飞越风暴，重新翱翔。
阿们。
乌云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
主啊，恢复你的宝座在我们的灵里，
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的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宣告我们是活在你的国度里，我们宣告我们是属天，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像你一样，我们要活出你在地如同在天的生命。我们要宣告圣灵的大能与恩膏要充满我们，要我们活出当年跟你在地一样的生命啊！神之奇事伴随着我们的脚中，要我们宣告圣灵啊，你要使用我们，让你的国度降临，让神的国度降临，因为圣灵的能力在哪里彰显在哪里，这是神的国临在他们当中。哦，主啊，今天让我们从大卫的诗篇宣告，神就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哈利路亚！我的神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哈利路亚！帮助我们不再惧怕，不再胆怯，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啊！靠着圣灵的恩膏和大能，翱翔在神里的国度，我们今天一起立约，永不反悔，让我们真的如鹰展翅，等候耶和华重新得力，在你的国度当中宣告，我们活出自由美好的风采。我们如此跟你立约，愿你带领我们进入这个荣耀，进入耶稣基督的丰盛，进入圣灵大能，翱翔在神的国度，奉救主耶稣的名立约，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立约了，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愿意跟神立约吗？啊，宣告阿们。哈利路亚，宣告阿们。哈利路亚，阿们，阿们，阿们，阿们。我愿意，我愿意。不要小看这种立约，人看不见你，灵界看得到，灵界看得到，你不要小看因为神是神是天父，小悔改大恩典，他不要你完全所以他留下一些软弱给你，让你谦卑，但是你每次胜过一个小软弱，胜过一个里面的拦阻，神就高兴鼓掌，然后若你相信的，他会把你心中所愿给你，所以你没想到的，因为他曾经跟我说小悔改大恩宠，小悔改大恩宠，他是爸爸，他不是要我的教练苦待我他要的是小悔改大恩宠，他要透过我们活出恩宠，自由美好的风采，让他的荣耀，人得平安，阿们吗？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先停下今天的这个对。